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很高兴在节目中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电台的另外一位西城夜话，也就是11点到12点的节目主持人之一。那么他主持的是星期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我们欢迎小南。请您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哎，亚秋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到亚秋的节目来客串一下。
非常非常的感谢小南。今天呢，小南是在西雅图对吧？
对，我在西雅图，虽然背景是旧金山。
那背景是旧金山，那么我呢人是在台湾，所以呢是在两个不同的地方来做这个节目。非常的感谢小南在百忙之中抽空来参加节目。那么小南在时事三人谈这个节目当中是每隔一个星期主持一次是吧？
是的，我是跟小圆就是轮流。
那么这个情感夜线的节目呢到现在已经超过10年了，几乎每一期都是由亚秋我主持的。那么曾经也多次的邀请小南到节目当中来，那今天因为机缘巧合又请到了他。那么我想请问一下，因为你很久没有到节目当中来了，今天想跟我们谈谈什么呢？
因为你在台湾，亚秋，那个正好不是昨天台湾地震了吗？所以这个事儿可能关心的人比较多。
是的，确实。
不知道您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然后我们也可以聊一聊这个这方面。
是昨天上午7点58分，我在台湾，当时我坐在家里就忽然觉得有一点摇晃，我在想是因为外面有车过去摇晃呢，还是因为地震？因为台湾是处于地震带，地震是发生的非常频繁，从小就已经很习惯有地震发生，而且呢当然因为地震频发，所以总是小地震多于大地震，所以大家都不会特别的害怕。那我也没有看到有人冲出去，就是摇晃。但是后来到了去看电视的时候才发现，事实上比我自己的经历要严重的多。在高雄呢大概是4级左右，但是它在它的震中大概有 7.2级，是在花莲外海一点点，大概有 15.5 公里深，其实是一个比较浅层的地震，所以影响还比较大一些，在花莲就有了楼房倾塌的这个情况，而且它的余震非常的多，半天之内就有了超过50次，而且有35次是4级以上的余震，就相当大。因为我们经常是五感地震很多，所以在4级这个就已经相当的厉害了。那我自己也后来也感到一些余震，但是因为主要的那一次是4级，在高雄感觉到4级，所以其他的余震呢就很轻微了。
那能不能问一下您是在哪里？
高雄。
你在高雄是吧？
对，高雄离花莲有300多公里了。
对，高雄在台湾的南部，花莲在台湾的西部是吧？
东部。对。
花莲这个地方是不是一个地震比较多的地方？我记得好像以前有一次台湾地震好像也是在花莲附近。
台湾最近最有名的那个921大地震并不是在花莲，而是在台湾的中部南投，就是台湾最中间这个县，就是因为台湾四面环海，所以几乎所有的县市都是靠海的，只有南投县是一个四面都没有海的一个县，所以它是在中央山脉，就是这个山脉很多的地方。
嗯，
台湾是有很多的山，台湾有百岳，至少100座值得爬的山。
哇，是啊，那次地震就是所谓921地震，大地震是吗？
对，那一次的地震比这一次要严重，但是在记录上他说是7.3级，昨天是7.2级，但是感觉上是要相差很多很多了。
嗯，对，因为那个发生在陆地，所以就这个全岛可能都感觉震得比较厉害，这个因为在海里面可能就，而且像你说的可能也比较浅一些。
是921大地震也是全岛都可以感觉到，昨天这个地震也是全岛都感觉到，因为台湾毕竟是不大，而且周围比方说日本啊香港啊，好像甚至在福建到上海这一带都可以感觉到。
对，上海都有感觉，我听上海的朋友说他们也能感觉到。那台湾的民众在这种地震的时候，因为可能就有点像日本，就是说这样的地震有点见多了，这个所以
见怪不怪，没有很害怕，
见怪不怪，对，也没有什么慌张什么的。
是，我记得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在1980年代在台湾教很多的外国学生，那是在一个平房里面，每一个教室大概只有一位老师跟2-3个学生，结果忽然间发生地震，那外国学生全部冲出去，老师都还坐在教室里面的，有这么严重吗？
嗯，
所以外国学生第一次碰到地震的时候反应是比较激烈一点，那我们习惯了，就好像是叫做台湾说的是老神在在，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嗯，对对，是的，但是而这次好像地震的这个伤亡人数也不是很多，是吧？
对，目前为止没有很多，因为像是当初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伤亡人数是非常多的。那这一次的地震，我觉得除了这个倾塌的楼房压到了一些人之外，那最可惜的是有一位老师，她女老师，她跑出来了，然后发现猫不见了，又回去救猫，结果反而又跑不出来了。这就是我有的时候觉得，人在面临了一些天灾或者是灾难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并不见得很理性的一些抉择，可能会有很严重的后果。那我不知道小南怎么看。
这个老师回去救猫的事儿我也看到了，就是我觉得因为可能我具体为什么后来进去又没出来，是进去正好又赶上发生了一次余震然后被压在里面，还是说进去以后这个震歪的房子自己又坍塌了一下，二次坍塌或者什么三次坍塌的把它给压住了，是具体怎么样不知道，但是我还是比较理解他的这种行为，因为养宠物的人嘛，他和宠物的这种情感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所以如果你想自己的孩子如果在里面没出来，一般人都会去救嘛，去把他抱出来啊或者怎么样。那这个老师当时可能回去的时候并没有余震，可能是吧，就是他也可能进去了，他想进去抱一下就出来了，所以没有想到正好进去的时候就对这个房子又塌了一下，怎么样把它压住了。所以这个当然是如果比较慎重的人会想，就是说或者说更加理性的人会想，就是说哎，那我就再等一等，那你等到什么时候呢？万一你本来有10分钟的时间可以把猫就抱出来了，但是你等了那是到11分钟的时候又发生了一次余震把猫给压死了，那不是很后悔吗？是吧？
是，你这个想法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可以理解。那么从我一个旁观者来看，我觉得猫比人要灵活很多，所以猫比人被压住的机会可能要少一点，而且猫又小又灵活，说不定能够幸存的机会比人还大一些。
是的是的，因为它需要的空间比较小。
是，那么不知道 小南你有没有经过什么大的地震呢？
地震也经过，就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那个当时全中国大陆好像到处都在闹地震，然后家家户户和每个城市，从那唐山附近河北天津北京不用说了，都在搭地震棚。甚至当时我在南京嘛，南京街道上也是搭地震棚，然后很多地方都在做这件事儿。但是我不记得是不是76年那年也地震了。但是我记得是这个南京也发生过地震，有时候我们正在厨房吃饭，然后忽然就觉得这个地就抖起来了，我们就赶快跑出来，因为我们住的那个房子呢，它是一个那种比较老式的那种欧式的一种，就是那个顶很尖，就是过去大概是法国驻华大使住的一个房子，它是一种非常就是很特别的
Tudor 那种雕陀式的是吗？
对，就是它那个顶是非常尖下来的这种那个红的砖瓦，所以他们那个美术学院的学生老师去画那个房子，因为它比较有特点，青砖红瓦，但是因为它很尖它很高，所以那个我记得就是我们往外跑着听到啪啦啪啦声音，后来结束以后仔细看，是它有个烟囱上面就是它有几块砖就掉下来了，就它因为是最高处嘛，一抖动的沿着那个，但是它又掉在房，因为房顶太陡了，它停不住，它就沿着房顶啪啦啪啦一直滚到地上，所以响声还蛮大。
而且那种那么陡的房顶，可能连瓦都很容易震下来。
对，瓦倒还好，瓦没有，因为瓦它是这样子一个一个勾住的，勾住的呢，所以它需要把一块震出来的话，它需要把一大片震出来才行，就是因为它就大家都咬死了。那个砖呢，它就是落在那儿，动一动，它就上面的这几块可能本来大概那个也那个那么多年了啊，可能也比较。那个水泥啊，那些都松动了，然后再这么一震，它就把它抖掉下来。那个还是记忆蛮吓人的，因为南京这个地方地震比较少嘛，但是居然也在地震，所以挺奇怪，就是我在想这个是不是也是76年，因为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也都住到院子里，也都去搭了地震棚啊什么的。当时好像全国各地，后来我问了很多人，就是什么山东啊、河南啊什么，他们说是都有，那都在搭。
是在唐山地震那一年北方很多地方都受到影响，我就不知道是不是能够影响到南京那么远的地方。我有朋友在天津，他是非常的年纪很小的时候非常印象深刻，他看到房子就是一面墙，就是好几层楼高的房子，有一面墙就掉下来，然后里头的床就冲出来，卡在那个边上。如果再多冲一点的话，人就直接掉到街上去了。
嗯，是，对。
那个就是
京津地区是受影响比较大，北京震感是非常强烈的，就是。因为在好像是凌晨嘛，还是就大家很多人都在睡觉，就全部冲到街上去。7月28号嘛，是夏天，正好也是比较炎热。
是，但是我刚刚就想到，你刚说南京是很少发生地震的地方，不像是台湾啊、日本啊，经常发生地震，大家都见怪不怪了。那唐山其实也并不是一个地震发生很多的地方，那么因此呢？那么长时间不发生地震，它能量的累积非常的大，等到一旦地震的话可能就是非常严重的。那我自己的母亲是唐山人，她说她有印象，她在很小的时候，大概两三岁三四岁的时候就感觉到一次地震，因为她觉得家里的这个扫把啊什么的会都在动，那是她从来没见过的。那按照我妈妈的年纪来算，那也是90多年前的事儿了。
对，那我不知道，因为一般来说的话，发生地震的地方，它下面一般都是有断层嘛，所以有断层的地方， 它就有可能就是发生不止一次的发生地震。那也可能我们并不知道以前发生过比较小的地震，但是从现在看，就是河北这个地方，它那儿我想肯定是个断层的，因为河北的邢台也发生过一次比较大的地震，大概是在六五年嘛，六四年六五年，那次震的也比较厉害，但是当然没有唐山这么严重了，因为那个是邢台，主要它在乡村地区，可能唐山因为当时是已经是个比较大的城市了，人口密度也比较大，而且地震的时候大家都在家里面，因为夜里嘛，所以造成的伤亡比较惨重。
对，说到在家里，有的时候人不在家里，不管是在车上啊，或者是路上啊，可能对这个比较轻微的地震感觉到不是那么明显。
对，
但是我知道这一次的地震，我在电视上看到的就是桥也会晃，然后甚至电线杆跟电线杆之间的这很多电线都摇摇晃晃，非常厉害。
嗯，
那我自己从我的窗子往外看，并没有看到这种摇晃的现象。
嗯，我看有视频，就是看到就是那个就是火车上啊，或者是地铁上那个。他那个车厢也在，车里面也在摇，就说明那个轨道也在震动嘛，车也在摇，然后有的人就赶快蹲下来了，就是为了站稳嘛，怕摔倒，嗯，然后火车也停下来了，就是那个或者是地铁吧，也停下来了。我看好像说台北的轨道交通的这个停了有一个多小时还是多长时间，然后才开始启动，慢慢的。先是慢慢的开，就是先开，启动之前他们先把这个铁轨都检查，桥梁都检查了一下，看看有没有那个破损。
对，一方面看有没有什么样的损坏，另外也要防止还有余震，比较大的余震可能又会有新的影响。
是的，是的。
所以人在天灾的面前是相当的渺小的。那当然除了地震以外，还有其他的不同的天灾，像是这一次的地震之后呢，我的手机上就警告说会有海啸的可能。
嗯，
那么当然大家也就很注意这个海啸的可能性，因为日本曾经发生过一次地震就有比较严重的海啸，那么在更早以前的那个巴厘岛那边的这个海啸就是更严重的一次的海啸，所以地震之后的海啸也是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点。
嗯，
不知道
是
小南有没有碰到过海啸，或者有没有看到过钱塘潮这样子有点海啸的感觉？
倒没有，我也没去，还没去看过钱塘潮，海啸就更没有机会看。但是上次巴厘岛那次，好像他那个海啸从印尼那边一直推到。好像泰国这边是吧，这边都受影响，这个看到很多视频就是还是蛮震撼的。这个天灾人祸嘛，中国人说水火无情，就是不亲临其境的时候肯定想不到，但是真的到了，比如说如果你在一个山林中间，整个大山都在烧，那个人在里面确实是很渺小的，就是因为它那个温度啊，它那个火势，如果再有风的话，根本就是就是过去我们小时候受教育说是人定胜天，这个话其实是自己给自己打打气呗，但是是完全不符合科学的，是人不可能胜天，大自然的力量比人类要
大太多太多太多，
很多很多。对，我们生活的就算这个地球已经很大，对我们人类来说，但是在整个宇宙上来说，就像一颗小石子这样的。如果哪一天有个比我们大十倍的一个大石头撞过来的话，那地球也就是粉身碎骨，是吧？
灰飞烟灭。
对啊，所以人在这里面是做不了什么的，人的这个就其实很渺小。当然，但是，作为万物灵长啊，这个人他好在他是有精神，所以精神这个东西很奇特，就是说我们现在不知道像比如说水有没有精神啊，树木啊，石头啊，但是人是有精神的， 然后我们也猜测。
好的，小南，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进段广告，再来讨论人的精神跟其他万事万物的精神。
好的，好的。
骗子以假装提供帮助的方式对人们实施诈骗，致使个人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最开始以常规通话的形式提示您的账户存在欺诈行为，但很快语气变得非常严肃。他们声称您的账户或退休账户资金存在风险，您必须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这是诈骗。请勿将资金转移或转账至安全账户，凡是让您转移资金的都是骗子。如果您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您的资金将遭受损失。详情请访问 ftc.gov/languages/chinese。 COVID 的抗疫工作现已进入全新阶段，我们知道 COVID 可能带来长期症状，所以请记住，全面接种疫苗对降低长期 COVID 和病重风险非常重要。2023至2024年度的疫苗可增强保护对抗新变种病毒，提供我们抵抗病毒所需要的防疫能力。请记住，经常洗手以及在人多的地方佩戴口罩，是我们都可以做到保护自己的简单步骤。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小南，宋小南先生，他是我们电台另外一个西城夜话节目的主持人，周一晚上时事三人谈。那么今天非常欢迎小南再次来到情感夜线节目当中，从情感夜线开播至今十年来，他至少来过十次以上了，我想对吧？
嗯，大概吧。嗯，比较早的时候就很荣幸的受到雅秋的邀请来参加这个节目，也谈过一些话题。具体谈什么是有点忘了，但是是来过不止几次吧。
是的，那么因为我们从前都是做现场节目，那小南住的离电台大概比较近一点，比较方便让我请他做嘉宾的时候不会觉得非常的麻烦，他要从很远的地方开车过来，要耽误很多的时间。那么现在用Zoom 远程的做节目就更方便了，所以今天我们才能够在西雅图跟台湾两个地方做这一次的访谈。那么刚才在节目的第一段，我们也谈到了最近在台湾发生的地震，以及我们曾经经历过的一些比较印象深刻的地震。那么在天灾人祸等的面前呢，人类其实是相当渺小的。那么小南也提到了，人是有精神的，所以在人这么渺小的生物当中，为什么有能够说人定胜天这句话呢？我想也是因为有精神的力量。那么除了人类以外，其他的动物或者是万事万物是不是也有精神呢？小南你怎么看？
我觉得就是这个事儿，我是这个就是我不能说没有，也不能说有，因为还不知道，因为现在没有办法证明他们有没有。就像我这个很多神话故事啊，或者这种童话故事说这个有树精，就树叶里面还会走啊什么，或者是你把树锯倒了树会哭，这些是人的想象，还是说树真的有它能感到这个你来锯它的时候它感到这种痛苦？那我觉得植物是不是有这个不知道了，但是动物至少是有的嘛，就是即便不是人，但是其他的动物当你要去伤害它的时候，它肯定会有恐惧啊，有这个。所以很多人他们吃素，他不吃肉，很多人的原因是因为他不想杀生，因为去伤害别的生命，是吧？
是的，当我们看到了动物的情绪反应，不管是恐惧啊，或者是对人的那种非常的爱，因为人喜欢宠物有一大部分的原因，我觉得是可以感受到宠物对人的感情。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就觉得其实动物是有，可以说是有灵魂或者是有这个精神的。是小丹，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这个动物它这个它可能就是，如果我们说的智力，它肯定是不如人类的高， 但是他这种情感上对人类或者是说对主人的这种依赖啊是非常非常大的。像我们听到各种各样的故事吧，比如说特别是狗，比如说主人病逝了，这个狗啊不吃不喝自己也死去了。或者是这个另外就是马是很聪明的动物，就是我听过不止一次，就是养马的朋友讲，就是说马对主人也是很忠诚。那个就过去也有这样的故事，就是说在战场上受伤了，这个马它会把主人给拖，一直拖回家。如果主人战死了，马也会在旁边这个就是守很长时间。这说明就是说动物类就是跟人就是在这方面它是很接近，当然可能没有人这么发达，人的这个大脑啊就是或者说精神方面这么发达，但是至少他们是这方面也是存在的。那将来会不会发展到和人类一样甚至超过人类就都很难说，因为自然界太神奇了嘛，我们很多事情都不了解。
是，我们还有很多很多未知的事情。那么像刚才小南提到的，就是宠物或者是动物跟人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呢，在没有人介入其间，动物跟动物本身的情感也是我们所不了解的。那么从人的角度去看，常常有一些动物是一辈子就跟一个配偶在一起，如果失去了这一个配偶，他就不会再另外的嫁娶了。那么这种当然也许是他的天性使然，而未必是情感，但是呢也不能够否决，就是说他绝对是没有情感，否认他这个可能性。所以动物界就是自然界是这么神奇，我们不了解的时候实在很难加以评断。
是的。
那么从这一个小小的话题，其实又引申到我另外一个曾经常常想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常常听到有很多濒危动物，那么濒危动物呢就要去保护，可是有些动物我们觉得可爱要保护，有些动物我们觉得不怎么可爱我们就不去保护。问题是人类有没有这个资格去决定其他动物的，就是给他做他们掌握他们的生杀大权呢？有的时候在你刚刚说有一些宗教可能是佛教啊什么吃素，就是不要看动物受苦，那么还有的时候人为了生活要有食物可以去必须去吃或者是希望去吃动物的肉，那么如果是没有这个需求而去吃而去杀生的话呢，可能就比有需求去杀生更罪恶感更强一点吧。
是的。就是刚才您说这个就是濒危动物，有的就是觉得你比较可爱嘛，就是人类想保护它们，但是有的就觉得虽然它是濒危动物但是看着可能并不那么可爱，就是可能觉得就并不是很想去保护他们。这个你说人类有没有这个资格，我觉得人类当然也其实也没有资格，就是因为人的主观喜恶啊都是主观性很强的，就是比如说有的人很害怕蛇，看到蛇觉得又恶心啊又这个害怕，但是有的人他就很喜欢蛇，他会把蛇当成宠物来养。所以不同的人不同的审美观不同的喜好，就是说你可能觉得哎呀这个动物这么丑呢，保护它干嘛呢，就绝种就绝种了，或者是这个动物对人类可能会有伤害，比如说以前人都是把狼形容这个作为一个很比较凶恶的东西是吧，狼子野心啊什么这个豺狼本性啊
狼心狗肺，
就是把狼说成对比较罪恶的一个动物。那么现在很多地方这个狼也是受到保护的，这个国家几级保护动物。那而且这个研究也显示狼也其实是很聪明，而且他们的这个社团性很强。当然这狼要吃人这个 本性也确实很难改，他们要生存嘛，他就要，他们食肉动物，他也不光是吃人了，他是想能吃到的肉他都想吃。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我觉得就是摆脱了动物性，就是我们在逐渐的就是能够摆脱我们那种原始的本能，就是说哎，这个东西吃好吃我就要把它吃掉。那我们通过很多其他的方法，比如说就可能逐渐的避免去杀生啊，或者是这个就是特别是这种无序的这种就是捕杀其他这个动物啊，这个可能就会越来越少。
是人类呢跟其他的生物在地球上应该是共生，就是大家一起，而不是说要打个你死我活，我活下来你就消失。这样的话呢，其实是对所谓的生态是相当的不好的。那么在很多的地方，因为怕生态产生问题，就不能够引进一些非原产的动物或者是植物。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不小心有一个非在这个地方原产的动物被引进了，被或者是溜进来了，而且又非常的适应，然后又没有天敌的情况之下，就会造成一个他们那一个地区的其他动物的一个大的灾难。所以有时候很难说人不小心造成的一些失误是不是自古以来就经常的发生，那么只不过是今天我们会注意到说我们的生态平衡我们要注意这个事情。那么在以前不管是商船的往来，商船上可能会带很多的不管是老鼠啊或者是其他的各种的生物到不同的港口，或者是战争也会带一些不同的或者是病啊或者是什么，就像西班牙流感就是在战争期间散布到很多的地方，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流行病的情况。那在今天交通这么发达的情况之下，像我们这几年的疫情也是因为太容易传播了，所以疫情就变成了一个全世界的事情。刚刚我不小心就讲到了这个主题，不知道小南觉得如何。
是的，这个你说人类对这个地球的生态平衡的影响确实是很大，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是吧？但是我想呢，刚才讲到一句话，就是说其实人的力量还是在大自然面前还是其实是比较小的，所以我是相信就是说这个大自然最终它自己会平衡这个生态，就是说就像我们不小心引进了比如说这条河里面本来都是小鱼，后来引进了一种很凶的鱼，它把小鱼都吃掉了，然后呢它就称王称霸了，但是它自己把小鱼吃完了以后，它实际上把自己的坟墓也给挖掘出来了，就是说它吃完了以后下一步怎么办呢，它在吃同类吗，还是怎么样，它怎么生存下去，就是你把自己的生物链已经给弄断掉了，所以可能过不久他自己也要绝种，他绝种以后那些小鱼可能又会重新再繁衍发展起来，所以我想大自然它是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就是来自我平衡，这是为什么说就是说这个人其实胜不了天，但是会影响到大自然，这个是毫无疑问，是吧？
这就是所谓的蝴蝶效应嘛，这个蝴蝶在这边拍拍翅膀，在地球的另外一边就会有一些影响，所以不管人的力量多么渺小，做的多么微不足道的事情，可能对这个世界都会有一点的影响。那么刚才小南说到大自然是会有这个自我的平衡，生态的平衡，是我也非常的同意，非常的相信，但是有的时候就是人类这有限的生命长度的这个时间之内，是不是能够看得到 那这一点呢，其实我想到的是现在非常多的塑料废物，那么它已经是遍布了全世界，海洋哪里全部都是，你在食物啊或者是什么里面都可能摄取到，或者是饮水里面都可能摄取到，所以身体里面有很多非常非常微粒的这个塑料存在。那么塑料这个东西是非常难降解的，但是总有一天它会消失，那么地球呢又恢复了原来的干净，可是人类呢可能已经消失了，或者是等不到那一天，已经受到了很不好的影响，已经在做了其他的，不管是突变也好，或者是演化也好，已经物种都受到了影响，这就是生命的这个周期的不同，不同的动物或者是植物或者是矿物，就是无生物，它的周期也是存在的，但是比我们人类的生命周期可能要长得多，所以能够见证到这个地球的变化，可能就比我们更有机会见证多一点的变化吧。
嗯，是，像您举的这个塑料这个例子，我觉得也是，确实可能因为它很难降解，所以它可能要花几百年、几千年，甚至上万年的时间，才能把这个这些已经存在的这个大自然中间的这些塑料的东西慢慢就是化解掉。因为如果人类还存在呢，人类还要继续生产。那所以我觉得这个一个呢，就是说两种可能，一个就是说人类最终也找到了一种这个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比如说能够找到一种无害塑料，就是对人体没有害。或者是找到了，或者说人体自己的这个，因为一代又一代，每个这个 generation after generation， 这个人体里面已经几百年上千年都带塑料了，所以这个人已经适应了，他已经发展出一种，就是说这个塑料其实对他已经没有伤害，相反没有塑料的人，他可能反而在这个环境里他活不下去。那这样情况下呢，就是说人和自然之间呢获得了一种平衡吧。
对，希望人和自然之间能够获得这种平衡。那么刚刚我比较悲观的说法是人类或者已经消失了，因为没有办法。事实上在这个塑料的增加堆积这么迅速的情况之下，人类可能没有办法有那么快的这个适应。因为人类的生命周期比较长，如果是比方说蚊子苍蝇的话，他们几个星期或者是一两个月就一代的话，那么他们能够更快的适应一些新的环境变化。那么人类呢，尤其是现在寿命越来越长，那么生命的循环就需要比较长的时间，那也比较会更缓慢的来适应自己快速造成的一些变化，我是有点这种杞人忧天的这个担忧吧。
对，这个是啊，要适应一种新的环境确实是需要很长时间，但是这个从历史的长河来看，是人类确实也一直在适应这个自然的变化。很多物种，很多生物动物都是他们发展出各种各样的奇形怪状的这个一些这个肢体啊，或者是羽翼啊，都是因为他们环境迫使他们。所以我觉得这个生物对自然的这种适应，这个它这种求生的本能，它为了这个物种延续下去，它会就是爆发出非常惊人的这种适应力，就是所以也很难说了，就
是好的，我们现在再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再接着谈。
好的。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
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v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我们大家都同意，在华盛顿，我们的道路是最安全的。在现今的世界，我们明白将手机放在遥不可及的地方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我们需要树立榜样，传播这个安全信息。在你驾驶之前，你应该把手机设定为请勿打扰，然后将手机放入手套箱里面，并且要求你的朋友和家人一样。当我们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时，道路对每个人来说更安全。让我们一起安全到达目的地。以上讯息来自华盛顿交通安全委员会。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鸟秋为您请到的嘉宾小南是每周一晚上时事三人谈的主持人之一。那么小南，请问你在时事三人谈的节目跟情感夜线的节目有什么不同的感觉吗？
主持人不一样，这个雅秋主持非常有亲和力，对，而且因为讨论的话题也不太一样，这个时事三人谈呢，它实证性比较强。这个
那么您做这个时事三人谈的节目也有很长的时间了，那么你有没有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说在三人谈的时候发生了一些冲突之类的，有没有这个印象？
倒没有太大的冲突，因为我极力的想制造一些冲突，但是经常这个未能得逞，因为想要这个让这个谈话节目变得有点意思，不要都说啊你说的很对，然后那个另外一个嘉宾完了，这个嘉宾说哎你说的也很对，然后我说哎你们俩说的都很对，大家
那这就是一面倒的，好像有点一瞬间，
大家听的好像你们都是在互相的，就是互相称赞对方说的对，没有，好像没有争论，没有不同意见，这个没有冲突，他这个节目就
没有亮点了。
觉得这个好像就不是很好听嘛，很好看，所以有的时候我是希望能够引发一些争论，就是抛出一些观点，就是或者挑战一下嘉宾的说法，比如说嘉宾说啊，我认为是这样的，那我就会说啊，那你这样子说，那是还有另外一种说法，你有没有想过啊？怎么？就是我是希望能够有点争论，这样子才有意思，否则都是一面倒，那就意思不是很大了。
对，变成一个小小一言堂了。
对啊，对啊，你们三个人在谈来谈去，谈的都说大家都说一样的事，这个好像就。听众会听的觉得比较乏味吧。
那么今天你有没有什么要挑战我的地方呢？
倒是没有，除了这个刚才我们提到这个三人这个叫什么，这个人定胜天这件事，我不是讲到就是人有精神，人其实用人定胜天这个话来鼓励自己，就是说我们人类就是总是能想出办法的，就是总是一种，它是一种不绝望不自累的这么一个，就是一种鼓励的口号。那但是你不能从科学角度来评判它，从科学角度评判它肯定会觉得哎这个是不对的。但是你看这人，就是你说你胜天，那么地球有一天总要爆炸的，你能干什么呢？但是人会说，有的人就会说哎那我们可以想办法换到别的星球上去住啊。我们抢在地球爆炸之前是吧，你要努力，你不努力你就躺在这儿啊，地球反正要爆炸了，我们就现在赶快吃喝玩乐，就趁着爆炸之前这个能干嘛干嘛吧。这个不就是这属于悲观主义者的论调，这个乐观主义者他是总是要想办法，总是要鼓励，我们人是能胜天的，人定胜天，所以也有他积极的一面，是不是？
对，现在很多人都说要躺平，就是不再去做这个无谓的去跟天争或者是跟命争的那种感觉。那么我不知道在我们的这一代，就是不管是你我，或者是就不管是在台湾或者是在大陆，你我这一代可能不像现在的年轻人这么样的躺平。那么你对躺平有什么样子的看法呢？刚刚既然说到这儿了。
躺平这个事儿我觉得是一种富贵病吧。就是你刚才说到在我们这一代，或者就是虽然我们可能还稍微相差一点，但是基本上大的环境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生长的那个环境是就是没有现在这么富裕，是吧？
对，物资比较缺乏的年代。
对，物资比较缺乏，然后呢机会也不多。这个整个那不管是在台湾还是大陆，这个社会的环境可能也比较，政治环境也都比较可能压抑一些。这个就是，所以那个时候你要躺平的话，那基本上就是说你可能就
很快就被淘汰了。
对，你可能要过一个非常非常辛苦的日子，就是因为这个社会也没有人会去养你，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躺平，他至少可能不会挨饿吧。如果他要躺平了就挨饿，我想他也不敢随便就去躺平，因为饥饿的滋味肯定是不好受的。就是有的人说我就不吃饭，我觉得那你就成仙了，你不吃饭的话。
没有，这个是何不食肉糜的这个问题。你
不
缺饭，
对啊对啊，就是，
你当然可以不吃饭，但是你缺的时候，你没得吃的时候又是另外一
个。天天都在吃牛肉干啊，或者吃别的东西是吧？你肯定有东西吃，否则的话你说你三天不吃饭，那咱们老话说人是铁饭是钢，那饭比你还硬啊，你才是铁的饭是钢啊，你不吃饭你就完了，你就三天不吃饭，基本上人就虚了，是吧？所以能躺平是有条件，是就是他没有后顾之忧嘛，他才能躺平。
对，不管是他啃老呀，或者是这个有社会福利去支撑着他呀，或者是他有其他的就是很微薄的收入，但是能够让他活下去，他就不必太努力等等，就是看他自己对生活的要求。如果他只要能够活下去的话，我想在现在这个社会比当初我们小时候那个社会容易的很多，对吧？
是的。你比如说我们在美国看到很多这个流浪者是吧， homeless。他们这些人中间有一部分人实际上是也是属于躺平者，就是说我啥也不想干了，我也不想工作，我就在这儿混。那个当然也有很多人是因为受到各种大概嗜好的这种影响吧，所以他可能内心还想去怎么样，但是确实因为被某种嗜好左右了，或者是就是自己难以从这里面挣扎出来。那这个呢可能不是真正想躺平的人，但是他挣扎不出来。当然也有少数人是挣扎出来，我听说过一些能够这个从 homeless 又走回的社会，到恢复到我们说的这个正常的这个情况。但是有一部分人确实他属于这种选择，我选择这种生活方式，我就。但是你选择这种生活方式也是因为这种生活方式并不能让你就是饿死，是吧？除非你不想活了。但是因为这个美国也有很多的机构啊，很多各种各样的福利可以让你选择这种方式并且生存下去。
是美国有一些，
这个就是一个富贵病吧，我觉得。
是，我刚要讲美国有一些这个福利的就是比方说食物代金券啊等等的，那么是要有比方说有身份才能拿，但是还有一些食物银行 food bank 好像就去排队就可以了吧，不必拿出什么身份证明。所以在很多时候人真的说要饿死不是那么容易的，只要有想要活下去的这个想法应该都还是可以活下去，只不过是活成什么样子，活到怎么样的一个你自己能接受或者是 别人不能接受，你能接受也可以了。
嗯，是的，这个就是去 food bank 领东西的人，我觉得里面还真的没有多少是 homeless。对，是吧？ food bank 领东西的人一般就是理论上应该是低收入的，当然我们也看到说有开着这个奔驰去领的也有。这个homeless 我觉得他们一般都是领这个，就是拿到手就可以吃了，因为他并不想 cook， 他不想去领一包米啊一包面啊我还要去做啊什么的，他可能他还没有那个就是积极性能够去做这些事儿，因为他基本上处于躺平的状态的话，他是这个是不
愿意开个罐头吧。
对啊，就是说那罐头也必须是马上就能吃的罐头，不需要再加工的是吧，或者就是您到教会去领这个，最好还是这个 hot food 是吧，有热的。
对，教会会有义工去烹煮热的食物。
所以
那么社会其实是不能说鼓励这个躺平，但是对躺平者相当的友善。
对，就是还是有一张大网在下面兜着。如果是像我们说的中国过去的一些这种比较贫穷的年代的话，那你要啥都不干，你只有一条路就是饿死，这个没有什么好说的，是吧？你想到哪儿去，你要饭还不一定能要到呢，是吧？你要饭也是有一口没一口的，所以还是因为这个社会比较富裕，那么这个有机构他们也有这个资金来这个来提供一些免费的食品，所以就还是
讲到这个呢，当然我就又不免想到了这个天灾人祸，就是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那个时候真的是讨饭都讨不到的一个时候，
是啊，
那是会饿肚子的一段时期。那个时候的人，我听说很多到后来就是看到食物就会一直不断的吃，因为怕不吃够不多吃，然后就会有没东西吃的时候。那这也是一个很心酸的一个后遗症，也是可能造成他们日后的健康情况不太好一个原因。
对，是的，就是人这个曾经他减乏什么的时候，他对这个东西就特别的想要尽可能多的占有，是吧？就像穷人他挣到钱，他会把这个钱看得很紧，他就是尽量的再多攒一些。那么从小就比较富裕的人，他可能就对钱不是看得那么重，就是说他也可能哪怕长大以后没什么钱，但是可能他有一块就把它花掉了，有两块，这是一个生长环境造成的这么一种习惯吧。
对，就是手比较松了。
对对，因为他自己还没有真正受过穷嘛，所以他觉得也没什么，反正这个钱花出去有过两天又回来了。这也是美国人和中国人消费习惯不一样的地方，就中国人比较就缺乏安全感，这是我们这种中国这种社会几千年造成的这种就政治上啊各方经济上啊包括自然灾荒啊就是这是普遍的，就是这个我觉得是在中国人的基因里面，就是不光是中国人，就是这种比较老的社会来的，包括印度人啊，这个都会有这种，就是说我们尽量的攒钱然后比较节俭。但是美国人就不太一样，他们会可能我有一块钱就花一块钱，可能有一块钱我还花两块钱，那一块钱是下个月要发的工资里面我已经算进去了，到时候用它来还，这个寅吃卯粮这种事也是经常有。所以但是因为他们不害怕，他觉得那有什么呢，我花完就花完了是吧，那不行我再去打个工嘛，到处都有工，我随便到哪儿去都可以挣到，如果华州不行我去加州，加州不行我去德州是吧，德州不行去纽约，他就是这个重新开始的机会太多了，太丰富了。
那么现在的美国是不是还是这样子，这个就业的机会那么多，随便就可以把自己很轻轻松松的给养活了呢？
那当然，现在美国的失业率是几乎是 基本上这么多年，已经很多年了，都在5以下，大概4啊什么。经济学家一般说，如果就业率失业就是这个失业率在4的话，基本上就是零失业的意思，就是这个时候你要想找工作都有工作。那像我们这个需要如果雇人啊什么的，就都知道很难雇到合适的人，就是包括这些服务业现在都在涨工资嘛，像麦当劳都涨到二十块钱一小时，就是他因为确实劳动力不够，这也是为什么大量的非法移民他到美国来。如果美国人都找不到工作，你非法移民来做什么呢？你不要的饿死嘛，是吧？那就是一来了就有工作，就是太多的机会在这个可以做，特别是比较低层的服务行业啊，这种你包括甚至像建筑业这种 labor， 那到建筑工地去看一看，基本上你听不见说英语的人了，就
是你这样子讲到让我想起来，连我也经常的在这个邮件里面收到各种的工作机会，
嗯，
而不是服务业呢，比方说教中文啊或者是什么的这种，都经常的收到。
是的。
那么在现在这个美国的社会里头，我们讲到这天灾人祸什么的，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实人对这个天灾的反应也是不一样的。比方说会非常的着急，或者是觉得其实没有那么了不起，都是有可能的。那么我觉得在美国很多人的态度就像你刚刚说的，都不是那么担心，即使是碰到了什么问题有保险啊，我家里如果出了什么事，保险公司可以 cover， 我车出了什么事，我可以去报保险，那健康医疗等等的都是这样子。那么也就是社会有一个这个安全网兜着，那如果所有的社会都是这样子的话，我想所有生活在这些不同社会里的人都会比较有安全感一点。
对，当然美国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美国它也是第一它也比较富裕，第二呢它确实也比较大，就是说佛罗里达半个州都被这个暴风摧毁了，但是它全美国的力量稍微来帮一下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是一个比较小的国家，比如这个国家就是佛罗里达这么大，然后一场飓风来了，你 5% 的这个 50% 的这个国土都遭到毁坏的话，那你就会比较困难，就是说你另外一半来支持这一半。所以呢这个对大国富国强国来说呢，这个确实也就是问题更小一点，反正就是咱们也是中国人的老话叫东方不亮西方亮啊，佛罗里达不行了，到来华州啊，是吧，我们全家开辆车就过来了，那边反正房子什么时候保险能保，支票什么时候能拿到再说。我这边马上就可以开始一个工作，是吧？马上就有钱这个进来。
好的，今天呢非常高兴又能够请到小南回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做了这么多的分享。那下一次有机会的话，还请他再跟我们继续的聊。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也就只能跟您说这么多了，在这儿跟您道一声晚安喽。
好，谢谢雅秋邀请，非常高兴能够回到节目，希望下次还有机会。
好的，谢谢小南，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